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今天是我们的第九天。关于 communication， 每一次真儿都鼓励小朋友们能够画一个十字架，纵向呢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横向呢就是我们与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而我们的一生都要在这个纵向和横向的交通当中去不断的学习爱，操练爱，也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荣耀的大使命来。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大诫命是什么？小朋友，你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来说吗？知道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呢？对，就是爱。那这个爱要如何的能够活出来呢？就需要我们操练每一天去追求神，认识神，同时在人际关系当中能够展现出我们与神的关系来。今天是一年读经计划的第250天了，我们要来读诗篇37篇、撒母耳记上第28章、但以理书的第9章以及彼得后书的第2章。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三面镜子所带给我们的人生思考，同时呢，就懂得明白如何留意假先知、假教师的教训，还有我们可以从哪些层面分辨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年轻的国王听到第三面镜子向他重复了老国王生前的话，他带着深深的沉思再一次望向了忠诚镜子里面自己的样子。他看到自己的眼神里流露着挣扎，流露着懊悔，也带着对自己行为的怀疑。他站在镜子面前，勇敢地观察着自己。他也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性格的不完全，以及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他对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甚至不忍直视自己真实的样子。就在这一刻，第三面镜子又说话了：“陛下，你知道我给您的建议吗？当你看到自己这么疲倦，这么挣扎的时候，你真的应该休息，不过不是在我这里。你赶快回到自己的寝室躺下，把一切的压力和重担都先搁下，学着像老国王一样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你明天早上清晨起床再来到我这里，看看你有什么变化好吗？”国王不能再思考下去了，他安静地听着镜子的谏言，也非常顺从地 就走出了第三间屋子，回到自己的寝宫，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做了一个虔诚的祷告，然后就安静地休息了。每当谎言和惊慌袭来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老父亲告诉过他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奇妙的是，他真的睡着了，睡得十分安稳，十分平静。一个好眠让他清晨起来的时候重新得力，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镜子的面前。嘿，你好，我感觉自己有力量多了。
尊敬的陛下，欢迎你，请看看镜子里你自己的样子吧。
这时镜子里的国王不再是像昨天那样充满了压力和疲倦，虽然也无法用神采奕奕光鲜亮丽来形容，但国王看到的自己的确是恢复了，有力量了，也有勇气了。他非常的开心，就这样与镜子告别说，我得去工作了，我相信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会让我所面临的一切变得没有那么的沉重。谢谢你忠诚镜，今天晚上我会再来的。
好的，陛下，我随时恭迎您大驾光临，也随时愿意把您最真实的样子呈现。只是有一点我还想要鼓励您。
什么？
就是您实在是太像已逝的老国王了，您拥有您父亲的勇敢、正直、良善和谦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国王最该拥有的品质。
听到忠诚镜的鼓励，这让年轻的国王脸上一下充满了荣光。他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并不像自己原来感受到的没有任何人在支持自己，就连一面镜子都如此的鼓舞自己，更何况还有忠诚的侍卫和愿意跟随的国民们。国王知道他这一生还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压力、痛苦、挣扎，他也有可能还会软弱，还会怀疑，但是他牢记这三面镜子所带给他的人生的提醒。第一面镜子骄傲自持，虚荣而又夸张；第二面镜子黑暗沉重，抑郁逃避，充满了谎言；而第三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他的人生，既不骄傲也不逃避，谦卑真诚面对自己一切的缺陷，无论是意气风发还是愁眉苦脸，都能够如实地反映出自己生命的成长。从此国王就与第三面镜子做了最好的朋友。亲爱的小朋友，真儿巴不得你的生命当中也时常能够看到这三面镜子对你的生命的影响，而你呢，会始终选择用第三面镜子来作为你人生的一个真实的呈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懂得去分辨真假，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理。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如同镜子一样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圣经的真理，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亦或是属灵的长辈，还有父母亲的管教，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惧怕现实而蒙尘，或者因为自高自大而破碎。唯有忠诚、勇敢和真理能够使我们因为谦卑而真诚，保持我们心灵的干净明亮，能够最好的反映神那荣美的形象。在这个地上有许多的假教师、假先知，不断地透过扭曲神的话语和真理，想要把我们掳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小朋友，
除非我们天天研读神的话，否则我们哪里来的智慧可以分辨真假呢？我们需要从各个层面来分辨，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撒旦的谎言。如何去分辨呢？就要透过我们生活的态度，关系层面的互动，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真正的体现出这个人是真的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吗？亲爱的小朋友，真而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在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里去操练敬虔，去追求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每一天你都需要读经，都需要祷告。只要你会认字，你就要开始学会自己看圣经，不要等着父母亲来抓你，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来催你，而是要自己主动的去追求神，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连于元首基督。只有这样，我们就好像拥有了最真实的忠诚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反射出神那荣美的形象，同时又能够照到我们需要改变的那一些不够完全的地方。真儿愿与你一起共勉，一起成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追求主，荣耀主，好吗？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的手来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连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 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继续请到了吴牧师和淑林师母他们二位夫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开展他们精彩的一生的见证。我们在此非常的欢迎吴牧师还有吴师母，就是我们的淑林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牧师。
大家好，真儿传道您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能够交流，我是彭淑林。
是，既然讲到你们当初是真的祷告了，然后又觉得有这种赴死的心态进入婚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婚姻之后，其实在过去这36年里面一定少不了一些挣扎什么的。我想先问问，因为通常我都会问其他的牧者说，哦，你们婚姻里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但我觉得你们现在好像最大的难处那一关在结婚之前都过了。我先问一下，你们觉得这36年让你们觉得非常幸福的、最幸福的、让你们觉得最满足的那些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谈苦难、挣扎和挑战，好吗？牧师，先来。
谢谢你提供这个机会了。我想也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来跟淑林的相处，整给他的负担在教学上面，那当然他也有一段很漫长的装备的过程，其实我都受益了。如果你要问我根据这些，我回过头来反而当时不了解，可是事后回想起来，神竟然在我们一结婚之后就把我们带离开我们的原生家庭，而且是离开的非常的远，在当时连电话要交通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电话卡啦或者是什么，所以就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返乡。所以你如果问我，反而在婚姻当中也因着断开的那样的一个羁绊，跟父母还有家人家族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反而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在婚姻当中的用心。其中的确也看到一些好像要求救，那可是神因为环境的关系让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两个人小家去面对，反而回过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也因为这样或许我们的关系也更深入更亲密。你如果问我回想起来，反而是整个环境让我们看到在婚姻当中因着这样的整个背景，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愿意了，也要下定决心当初要离开家人到海外去求学，至于之后有机会到海外宣教，那之后在第二次的踏上美国，我想背后我们都看到了神也很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以至于我们的婚姻能够更深入，也能够更享受在当中。
我觉得太奇妙了。牧师，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从您的角度来看到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态度，就是通常我们讲到祝福、讲到恩典、讲到幸福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但是您的角度是说，本来从一个新婚的夫妇的角度来看，突然一下子离开原生家庭，一下子断了这个，你用了一个期待的这种形容，其实在人看来好像是会带给我们一种阵痛感，因为成长嘛，就突然之间一下子没有了底气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又是特别符合神心意的一种婚姻的模式，就是要人要长大，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你们感觉上好像是被动的，但实际上呢，又是神主动的恩典把你们放到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婚姻成长的道路里面来操练你们、集训你们，就好像特种兵一样的，然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底下，尤其是还不单单只是离开父母说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是要远渡重洋，相隔万里之下，然后让你们不得不作为一个小的团队紧密的合作，一起面对你们生命当中的难处。 我觉得这个视角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是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但他们呢，就不管是抱怨，还是一种不满，或者是一种觉得心里面不平的这种状态，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我们真的是发现，本身神就在这一个模式婚姻家庭的设计里面放了一个他的心意，所以他的心意就是只要我们走上去，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您反而36年回头您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跟妻子两个在神的恩典之下，就一结婚就离开父母，然后彻底到了一个环境，然后建造你们的小家庭。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从师母的角度呢，淑琳姐，你觉得呢？你们过往的婚姻里面，你觉得特别让你幸福和感恩的点是什么？
我刚想到我先生，你让他先开场，我觉得真的很美，因为他是我的头，然后我把自己想象成抓着他的衣襟在那里跟着他就好。可是有时候呢，好像我又走在前面拉一下他拉一下他那种感觉。所以即便从第一次到美国来，也是我申请到学生的身份，那他真的放下台湾，他那时候20啷当岁正年轻有为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放下台湾的一切跟着我来美国，是以学生眷属的名义来的，因为他的决心就是要呵护我们刚开始的婚姻。所以我回头，我常常几度回头去看他的牺牲，我觉得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满足，知道在婚姻里面他真的是守住了，而且他也是非常的坚定的相信神的命令是对的。那就如同他刚刚讲的，我觉得他也是这样子活出来的。非常感恩，也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小女子，可是神因为我的弟兄他愿意有时候就这样子好像是放下身段来成全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几次他这样子成全我，以至于我能够看到他对我的 support， 他对我的支持，还有我就是能够在很多的时候我就说，神，你预备的这个丈夫让我感受到主他真的是一个跟我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真的也是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借口在那里退后，也知道神已经为我预备了最好的搭档，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走这个天路的搭档。
哇，我太美了。我觉得特别美，就是您二位果真是夫妻，果真是验证了哈，如假包换。因为刚刚从淑琳姐的角度呢，我又看到你们二人连思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说在你们的这个生活里面，他是你的头，但是你好像是一个，你说你是一个好像很无用的软弱的小女子，然后拉着他的衣襟，但实际上呢，又在你们两个同行的过程当中，他无数次的来成全你，成就你，然后为了要成就你，甚至是第一次的离开父母是为了要陪读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会看到说，根本不是说婚姻里面的角色谁主谁次，绝对不是说以我们这个比如说社会地位或者是在人眼中看的哪一个人才是主要的，完全不是，反而是在家庭当中谁是那个愿意为对方洗脚牺牲的，那就是主耶稣服侍他教会的榜样，我愿意为你屈膝成就你的这个梦想。在您二位分享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们涵盖了一个上帝设计的婚姻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蓝图，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要二人成为一体，你们陪伴， 你们没有选择两地分居、远距离的这种家庭，你们是紧密的陪伴在一起，一生同进同出，一起去，一起回，在一起去，无论是宣教还是在哪里，你们总是在一起。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夫妻的角色的搭配非常的好，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虽然看起来我们知道彭教授在职场上或者侍奉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神的使女、传道人、神的仆人，但是并没有影响你们二位在教会里的服侍或者在家庭当中服侍，就是因为你们首先第一身份就是你们丈夫妻子的角色，你们处理得非常的好，以至于你们在其他的角色上面可以有个先后秩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大家的留守收听。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会有吴牧师和淑玲师母他们二位精彩的生命分享。我们明天来讲一讲，就是让你们回头想起来的时候，你们知道某一些的阶段，就是过去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最大的苦难、挑战和难处，让你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挣扎和在神面前觉得很难突破的一些经验。我是珍儿，
我是吴牧师，
我是彭淑玲，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我会在你左右，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
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